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7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演；香港数十万民众举行七一大游行，要求实行真正普选；中国高级将领徐才厚落马。 一涉政治权斗及夺权密谋。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播报一组国际新闻。 朝鲜和日本星期二开始举行会谈，双方就平壤最近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举动发生争执。日朝会谈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会谈重点是平壤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朝鲜试射两枚短程飞毛腿导弹之后，人们曾担心这次谈判能否如期举行。 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杉山进府在会谈开始时说，东京强烈抗议朝鲜试射导弹，并称此举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朝鲜首席谈判代表为试射导弹进行辩护，声称这一举动是和平、合法的，并表示平壤不承认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双方都没有提及会谈是否在被绑架日本公民问题上取得进展。 今年5月，朝鲜同意对被绑架日本公民的下落展开调查，以换取东京放松长期以来对朝鲜的制裁。日本政府星期二通过内阁决定修改宪法的解释，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将允许日本在盟国受到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有权使用武力进行干预。 日本舆论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折点。一些日本民众举行抗议游行，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担心日本再度卷入战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日本政府星期二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阁决定发表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强调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解禁集体自卫权将提高遏制力。他同时表示，日本将坚持战后和平道路。日本内阁决定中提出三项条款作为启动集体自卫权的条件，即要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遇武力攻击。 且对国民权利明显被彻底侵害，同时要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最小限度行使武力。日本的《朝日新闻》星期二在头版头条发表评论，指称三项条款只是抽象的表述，没有具体限制内涵，有可能扩大武力攻击的范围。日本的读卖新闻星期二发表社论，则认为。 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强化日美同盟不可或缺的，自卫对扩大国际活动意义深远。日本的《每日新闻》星期二发表题为“反对内阁决定”的社论中指出，内阁决定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宪法第9条，允许自卫队在自卫的名目下在海外行使武力。 这是有可能改变国家形态的战后安保政策重大转折点。社论认为，如此关系重大的政策转变，不应该以内阁决定方式，而是应该履行修改宪法程序。社论还质疑，解禁集体自卫权或将导致地区紧张升级。 以及卷入在美国要求下的不当战争。日本上千民众聚集在位于东京中心的首相官邸前，反对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有的手拿标语牌上写着互宪非战，有的用英文写着不要战争要和平。一位来自东京市内的中年妇女水谷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不允许交战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将走向不幸。她是为阻止战争而来参加抗议游行的。另外一位与朋友一起赶来参加游行的中年妇女佐藤明子对美国之音说，安倍以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为由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这是借口，安倍是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日本自1981年时任铃木内阁首次决定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来，过去30多年日本历届内阁恪守这一宪法解释。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上台后就提出为摆脱战后体制要解禁集体自卫权，历经7年安倍的夙愿终于实现。今后日本政府将对多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完善法律环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菲律宾数以百计的海军陆战队员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附近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今年海上战备和训练联合演习的地点在菲律宾北部朝向南中国海的三苗理事省萨帕洛克夹角西南方向约39海里处。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某些海域领土主权问题上有争议。菲律宾海军指挥官梅尔卡多说，这次军演的目的是改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
每当我们进行军演，我们总是要训练部队提高能力，这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威胁或目前的局势。军演的目的只是我们海军舰队需要的一种能力，能够应对其授权。
美国海军哈尔西号驱逐舰、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哨兵号救援舰和菲律宾的雷蒙阿尔卡拉斯号护卫舰、埃米里亚亚辛托号巡洋舰等参加演习。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拦截、两栖突袭模拟、登船搜索等演练。美国海军登陆部队指挥官托雷斯少校说，
这次演习是把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整合在一起，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也是了解菲律宾海军陆战队能力并向他们传授我们能力的很好的协调。
今年是美菲海上战备和训练联合演习的第20年，这是美国海军同东南亚9个海军伙伴国双边军演的一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香港回归17周年的纪念日，在官方和亲北京团体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的同时，几十万市民下午冒着高温走上街头参加七一大游行，再次用脚表达要求真普选的决心。那么在此之前的几天呢，近80万市民参与了和平战中发起的全民投票，其中有超过90%的人支持2017年特首选举含有全民提名因素的民间政改方案。那么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人在七一游行后由香港学界发起的预演占领中环公民抗命活动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那么请你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游行情况。
好，如果说前几天就是从6月20号到6月29号 香港市民用投票的方式表达心声，创下了香港的历史的话，那么几天以后，在7月1号的年度大游行中，香港市民又用脚表达心声，也创造了一个香港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呢，目前还没有有关这次游行最后人数的统计，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还没有有一个数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在这个中环的皇后大道中和德普道中这儿，到目前为止还有大批的民众仍在走向这个游行集会的终点，也就是闸打道，离我这儿还有一两个街区。整个游行是从下午大约3:30开始，到7:30，龙尾游行的龙尾从维多利亚刚刚走出来。我看9点钟有最新的报道，他们的队尾刚过。所以呢，今天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但是人应该是外界的意料。我在一沿途十几位看的样子，这个人交谈，2003年的反对23条公安立法的游行没有？他们都说，他多数人都说他参加过，而且他们感觉到游行人数应该会多于3年的5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而且有好些年轻人几乎占到这个游行的人数，到现在陆续。中环终点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可以看出来。
海燕，
那么中间也询问了几下，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现在他们香港面临的一个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生死不留，如果不出来，就没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那么，学生团体呢，曾发表声明说呢，要在7一游行后的时间里面呢。要预演一下战中行动，那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对，原来的计划也就是昨天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也就是大学的8所9所大学的这个学生联会，还有学民思潮，他们宣布说，在今天大游行完成以后，也就是从9点开始，分别占领。扎打这行人道，就扎打道，还有包围特首办，一直到明天的早上8点。但是呢，到就后学方队还有学游行队伍呢，刚刚抵达到中环的集会现场，所以他还宣布呢，是在半个小时以后，我估计是在10点半以后，学民思潮他们的队伍走向由特首办，而学联的
那么
占领扎打道不在原地，到民阵他们组织这个游行以后的集会呢，按理说应该在9点以后结束，但是目前他们现在。还在刚才有大律师上台向大家讲解，就是从事非暴力公民抗命以后，一旦被警方拘捕我的他们的权利，而且他们刚才在会上主办方再次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10项原则，呼吁就是市民留下来在扎打道进行战斗，要保持和平，非暴力。
海燕那么在港府方面呢，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回应吗？请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在刚才9点多钟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声明，但是基调基本上跟以前的声明，就是针对全民投票时候的声明一样，就是说，但是 但是强调就是一定要按照法律办事，不基本法啊，认为这个公民提名呢不可落实，因为是在港府看来是违法的。而且他们针对今天的游行，尤其是稍后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预演战争的情况，他们强调要是他们警方报道说会在凌晨四点半以前，7月20日以前完但是要尽量不使用武力。
好，海燕，那么时间的关系就请你介绍到这里。那么谢谢海燕在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播报有关中国南海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的各方一直争吵不息。那么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中，有的国家拿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争议。那么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来的最新的报道。
南中国海素有复杂之海的称号，历史主权证据的含混，国际法地位的缺失，以及多国主权声索的重叠，促成了当今南中国海形势波谲云诡的局面。但是中国素来认为南中国海其实并不复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按照北京的说法，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最早管理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出版的历史典籍认为，汉代先民已经发现南海诸岛，唐宋时期出现了专指这些岛屿的古地名，元代将这些岛屿纳入行政管辖，明清时期南海便已列入中国版图。但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不认同中国的历史证据。菲律宾为配合在国际法庭的告诉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指出，中国的所谓历史证据完全是编造的。
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并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抵达这一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
1843年，英国船长理查德·斯普拉特利宣称发现了南中国海南部的岛礁，并以他的姓来命名，称之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1933年，法国殖民者抵达南中国海，并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和普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作为回应，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1935年，民国政府所属的土地水利地图勘察委员会绘制了一幅南中国海地图，其中包括由11段线组成的 U 字形领海分界线，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南海9段线领海主张的基础。二战爆发后，日本军队于1939年进入南中国海，并把一些主要岛屿建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宣称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于1948年出版了1935年绘制的地图。1951年，联合国召开的旧金山和会决定如何处置日本占领的地区。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阮兰英博士在美国亚洲学会举办的南中国海争端国际研讨会上说，由于冷战等多种因素，旧金山合约并没有真正解决南中国海岛礁的归属问题。
At that conferenc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outh Vietnamese government
在那次和会上，南越政府的总理正式提出了对普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要求，而苏联建议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应交给中国。与会的58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反对苏联的建议。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反对多数意见，要求把这两个群岛的主权交给中国。鉴于种种这些争议，旧金山公约第二款第 F 条只是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即日本放弃对两个群岛的所有权利和主权要求，而对这两个群岛没有其他的说法。
正是由于旧金山合约在处理日占领土问题上的悬而未决和模糊不清，埋下了日后南中国海争端的种子。阮兰英博士认为，旧金山和会没有能够就南中国海岛礁归属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南中国海冲突打开了大门。
Vietnam will interpret that without saying any word.
越南对这种形式的解释是，和会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表明法国原先对南中国海诸岛屿的占领和主权要求仍然继续有效。中国的立场认为法国的殖民占领无效，宣称他对南中国海两个群岛的主权依据是收复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而菲律宾则把这种形式解释成南中国海为无主资源，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由岛屿。
从旧金山和会前后一段时间开始，南中国海岛礁各生索国开始加紧提出主权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变为行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继承了民国政府的主张，宣布对南海诸岛拥有全部主权。北京后来于1953年对越南做出一定的让步，将民国政府的11段线海疆改为9段线。越南宣布脱离法国殖民统治，但继承前宗主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屿的主权要求，宣称中国所说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属于越南。菲律宾声称它有权拥有部分日占领土的主权，并于1956年占领了南沙群岛靠近菲律宾沿海的几个岛屿。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历来注重历史依据，主张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但前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尼大使芮孝俭认为，南中国海的历史背景给原本就错综复杂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增添了进一步的麻烦。
Some countries have detailed historical records.
有些国家拥有持续千年的详尽的历史记录，而有些国家的历史却没有充分的记载，但其有关南中国海活动的传统却和历史记录同样属于有力的证据。有些主权要求建立在模糊大概的基础上，有些则以历史记录为基础。如何对待这种几个世纪以来质量不均衡主权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芮孝俭指出，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证据方面的复杂因素，美国才主张在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问题时，要以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为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侧重历史证据的立场表示理解。
I don't think China has quite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apply to this. I think what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
但是李显龙强调，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不同的国家有大有小，结果不能仅以国力强弱来决定。他说，国际法必须在解决纠纷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看有关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不会延长与东部武装分子的10天停火协议期限。他并誓言继续对亲俄武装分子发动攻势，解放乌克兰领土，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报道。
波罗申科星期二宣布停火协议结束。
分离分子首脑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控制手下的恐怖团伙和掠夺分子。取消俄罗斯联邦、允许俄罗斯部队部署乌克兰的决定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减缓局势或者加强控制边界的具体措施。
星期晚上结束的这项脆弱停火协议被认为是分离分子解除武装以及开展有关特赦和新地区选举的更广泛协商的机会，但是分离分子并没有解除武装。基辅当局还提出多项违反6月20号停火协议的攻击事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民众对波罗申科的决定表示支持。这位乌克兰民众说：“
我们只能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别的办法和选择。我们是被这些入侵我们国家的敌人和侵略者所逼的。”
波罗申科已经把停火协议从7天延长为10天，希望能终止在俄罗斯边界的攻击行动。从4月以来，攻击事件已经导致超过400人丧生。波罗申科是在星期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霍兰德会谈后做出这项决定的。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延长停火协议的重要性，以及创造一个可靠机制来监督停火协议。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一再敦促俄罗斯对亲俄分离分子施压，以结束战斗。这些国家还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士兵和武器，将对莫斯科采取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与欧盟签订合作协议仅仅几天之后，乌克兰商界举办本国产品的展览会，向本国和欧洲人民显示乌克兰开张营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商贸展现场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生产商们说，他们热切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在欧洲其他国家出售。乌克兰的工资比欧盟低，因此乌克兰生产商们在商品价格上具有优势，但他们仍需遵守严格的欧盟消费者指南。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商品都廉价，这些国产扬声器可以卖到650美元。
这是新的可能，这是新的市场，可以在没有腐败、没有那么多税的情况下发展。我们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希望人们看到和购买我们的产品，喜欢我们的产品。
一些寻求订单的乌克兰产品是日常物件，比如猫食、香皂和卫生棉，但是这些生产商的期望也很高。
今天的乌克兰对欧盟和世界来说也许会成为第二个中国，因为我们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
许多乌克兰生产商们说，他们已经在研发和测试产品以满足欧盟的高标准。一盒16片装以乌克兰国花命名的向日葵牌卫生棉仅卖不到1美元，价格大约为欧洲其他同类产品的1/4。
我们用纯棉花制造卫生棉，我们做过测试，把我们的卫生棉同其他厂家的相同产品做过比较，质量是一样的。
还有乌克兰伏特加酒，酒吧主人麦克·罗曼洛夫说，要不是他想把好酒留给自己喝，他会出口一些到国外与大家分享。
可能出口到欧洲或者美国，也许是美国的某些州。
乌克兰与欧盟签订的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是乌克兰2月民变推翻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结果。推翻亚努科维奇导致乌克兰东部陷入暴力。不过，这些商界业主说，他们希望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
我们希望，因为乌克兰的这些事件，欧洲人民如今对我们更加支持。也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欧洲市场中展示我们高质量的产品。
这可能会是乌克兰迈向辉煌未来的第一步。美国之音鲍威尔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拉克新议会已经结束首次议事日程，但没有选举出新总理。星期二，伊拉克议员举行4月底议会选举后的首次会议，但由于许多议员缺席， 代议长哈法蒂宣布会议结束，他表示如果各方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议会将在一个星期内复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战事正在增大美国本土本来就已经无处不在的恐怖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遭到围攻的军队在北部城市提克里特向逊尼派极端分子发动了进攻。在这同时，俄罗斯军用飞机运抵伊拉克，这使伊拉克军队获得一些继续推进的优势。随着那里的血腥教派冲突持续蔓延，奥巴马总统指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吸引伊拉克和叙利亚狂热的激进分子，这些人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他们在一些地方不断壮大，我们看到对他们的事业表示同情的欧洲人正在前往叙利亚，现在可能也前往伊拉克经受战火洗礼，然后他们会回来。他们有欧洲国家的护照，他们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来到美国。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彼得金认为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
奥巴马总统需要对此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叙利亚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因为不仅成千上万可以自由进入美国的欧洲人正在前往叙利亚，而且还有至少100名美国人现在就在叙利亚，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来到美国，实施他们在叙利亚受到训练的攻击行动。
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确保我们改善情报工作，可以应对那种威胁。我们必须改进我们在那里的监视、侦查和情报工作。特种部队将发挥作用，我们将会对可能伤害我们的组织进行打击。
本周晚些时候的美国国庆期间，预计安保措施将会加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中国官方律师团体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公开7名维权律师的姓名，称他们为从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或已注销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声明表示，唐金玲、郑恩宠、滕彪等7人均不是律师，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与律师行业无关。被点名的7名法律从业人员都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维权活动人士，近年来参与过一些著名的人权活动，并代理过一些著名的维权案件。这份公开声明发表在中共政法委控制的《法制日报》，表明政府对官方不认可的维权活动的打击进一步升级。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徐才厚因涉嫌贪腐被中纪委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并移交军法处置后，原北京军事院校当代史学者表示，他的落马显示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操弄政治、玩弄权术的党内大佬所代表的权贵集团决裂，是深得民心和军心之举。有评论指出，有消息称徐才厚曾与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周永康等人串通勾结，密谋篡权，因此习近平打掉军中老虎可收一石多鸟之效，同时能借反贪之力加强手中军权，跟徐才厚所效忠的退位核心江泽民叫板。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新华社公布原军中二号人物、退休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之前不久，他已经听说相关消息，很多老战友都感到非常振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习近平和领导中纪委的王岐山把徐才厚送交军法查办意义重大。
习近平同志下决心跟这个权贵集团彻底决裂，要查清他们的问题，不管是多大，就到军委副主席这一级，到周永康这一级，照查不误啊！废除了过去所谓的丹书铁券，进了哪一级就入了保险了，是不是？谁揭发多大的事情都不许查， 这样子的话，中共那不是找着亡党吗？所以说是习近平最近这个查贪官，而且是不是派苍蝇是动大的、动真的，非常得人心，也非常得军心，军队里也是非常拥护的。我相信这个事情历史意义很大，效果会很好。
这位1950年参加解放军的退役大校表示，现在军中提拔干部授予军衔的过程，不看成绩和战功，而是靠行贿受贿。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风气跟徐才厚收受钱财、买官卖官有直接关系。
这个徐才厚是把军队糟得苦了，这些年是挂牌卖官呢、啊，这样子还得了吗？这样子的话，军队是没有战斗力。官员们、军官们说是忠于这个、忠于那个，实际上呢，他忠于他给送钱买官的那个人。现在就徐才厚是这一点是太不得人心了，全军都是非常的愤慨的。
辛子陵在军中服役期间和退休后，曾有多部人物传记专著问世，其中包括记述毛泽东和中共军队中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元帅的书籍和文章，被认为具有史学学术价值。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谈到，徐才厚涉及薄熙来、周永康和原中办主任令计划曾密谋政变这一未经官方证实的传闻。他认为得到江泽民赏识重用，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的贪腐案子并不单纯。
周永康啊、薄熙来、徐才厚啊，这是一个案子，徐才厚是他们的，是这个案子深入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真要搞政变，没有军队支持能行吗？所以徐才厚的问题呢，绝不单纯是个贪污的问题。他肯定是跟这个周永康啊、跟薄熙来啊，在这个政变问题上那是有牵连。
关于徐才厚可能涉及薄熙来、周永康案件的说法，也得到了原香港文汇报驻大连特约记者姜维平的认同。这位目前定居加拿大的评论人士，对薄熙来在中国政坛的起伏兴衰史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早在薄熙来在重庆当政时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近一年前和之后，姜维平曾不止一次撰文指出，这位红二代地方官利用手中权力，在重庆和大连分别向在军内仍有一定影响的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送人情，并向老家在辽宁大连瓦房店地区的徐才厚家族输送利益，极力拓展军中人脉，露出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野心。
薄熙来这个案件牵涉到了这个徐才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你像一个地方官员和一个军头两个勾结起来，这个你想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么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怎么做？那不就坐在火山口上吗？是不是？
据传去年12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退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称政法沙皇的周永康，至今未被公开宣布有关案情，但其家族已经有多人因经济问题受到当局追究。一个多星期前，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突然因贪腐问题被查，似乎预示着他弟弟胡锦涛主政时期担任大内总管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可能自身难保。姜维平指出，就任党总书记以来不断采用左右开弓平衡战术的习近平，不久前还与种种负面传闻缠身的徐才厚在一个接见军人的场合同台亮相，给人一个错觉，以至于有分析报道称身患癌症的徐才厚已经平安着陆，中共将会依照以往处理已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帮成员黄菊违法乱纪的模式免于追究。姜维平认为，已经坐上中共头把交椅的习近平需要先抓牢军权，现在拿下在军中培植雄厚势力的徐才厚，也不会放过周永康和令计划这些曾经位高权重贪得无厌的大老虎。
你像周永康啊，也是和薄熙来是死党啊，还有这个徐才厚。那么徐才厚这个问题他先处理啊，说明习近平比较非常明智，先把部队的问题解决。因为中国只要军队在哪个人手里，那么这个权力就可以牢牢的控制。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明镜出版公司总裁何平近日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中指出，当今中国无官不贪，在反腐方面出问题者往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站错队、跟错人，而失去了保护伞和权势靠山。何平星期一在分析徐才厚被查办的新闻时表示，徐才厚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而中国官场腐败的真正根由不在这个层次，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他认为，如果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里面没有几个人被抓被查，中国的反腐败根本没有触及到要害。有关徐才厚参与挑战习近平接班和涉嫌权钱交易和腐化奢靡的各种传闻，一年多来持续不断，今天终于证实其因贪腐问题落马。虽然官方并未透露其被查出的卖官牟利等违法违纪的细节，不过辛子陵和姜维平也认为，这一最新事态发展之中仍有重要而且复杂的政治因素和党内帮派激烈权斗的浓重色彩。至于习近平和王岐山当前打大老虎的反腐锋芒会不会更上一层楼，指向中共前领导核心江泽民以及曾庆红、李鹏和温家宝等退休常委的家族涉贪问题，姜维平表示，中国还不是法治国家，缺乏透明公开的可靠信息，因此中共未来的反腐或权力斗争走向难以预测，但很值得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有人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大老虎的举动是否会鸣金收兵之际，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发布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重磅消息。在此之前，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以及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等官员也纷纷落马。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举动无疑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但是有分析认为，习近平通过铁腕反腐来进行政治清洗，可能会加剧中共权力结构的不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打击贪腐的举动，无论是从落马官员的级别还是从数量上来衡量，都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力度最大的。在徐才厚落马之前，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据信在去年年底受到拘禁，打破了以往行不上常委的惯例。另外，前总理李鹏家族垄断的电力王国以及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等人纷纷因为贪腐遭到调查、免职或被抓。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私交并经常去中国的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华盛顿被问及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时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当你看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腐败和环境问题都是他们最关心的，即财产权、清洁空气、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腐败。因此毫无疑问，反腐败增加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
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也认为，习近平反腐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试图改善执政以及恢复共产党的名声。
对于西方人来说，习近平提出的中共官员只能享用四菜一汤等规定听起来很可笑，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很精明的策略，因为他所针对的是老百姓每天都看得到的东西以及腐败的地方官员，而这是很重要的。
在他看来，习近平大力反腐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动机。
我喜欢把它称之为多层蛋糕式的动机，这里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其中之一很显然是巩固权力以及让关键的群体知道他在掌权。
这位经常向美国的决策者提供有关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咨询意见的专家表示，习近平反腐还有另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个方面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他也在把焦点放在政权的守护者中存在的腐败，这就是军队以及提供国家安全服务的部门。就像所有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对前苏联的垮台进行反反复复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这些捍卫国家政权的关键部门腐化懈怠， 因此没能阻止苏联的解体。就像习近平所感叹的那样，当苏联共产党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
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一些人担心习近平的反腐肃贪虽然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但是却可能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动荡。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近几周来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行动对于日渐威权主义的中共体制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在北京的政治圈里，许多人开始抱怨这场清洗的报复性质及其伴随的威权特征。不过旅美学者何青莲女士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说借反腐搞政治清洗是江泽民的首创，并被胡锦涛继承，因此导致陈希同和陈良宇落马，而习近平反腐的派系斗争味道没有那么重。
因为从习近平那个出道来看呢，他没有明显的派系色彩，他跟这些被打击的人呢，过往呢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不过既然习近平真的希望清除党内的腐败人士，那么他为什么不从制度上着手来反腐呢？何青莲女士认为，人们有这种疑问是因为他们对习近平的自我定位有误解。
习近平上位以来，其实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宣称自己是红色江山的接班人，他执掌政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红色江山。那么既然目的是这个，他打击腐败当然也就是为了保住这个红色江山。你们刚才讲的要从制度入手，那就是要去撞碎红色江山，不符合他的目的。
何青莲女士说，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一方面要反腐，一方面却抓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许志勇等民间人士，因为他把这种呼声当作是要推翻红色政权或者是让共产党江山垮台的说辞和借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大张旗鼓地纪念一个几十年前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庆祝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原则的纪念会，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会议，张德江和俞正声出席了星期六的纪念会。中国还请来了六十年前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和缅甸领导人，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由于最近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和领海争端，习近平在讲话中试图安抚邻国，称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并强调中国人的血脉里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为了平息外界对中国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为了回应周边国家对中国最近提出的领土和领海主张所表达的忧虑。不过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敲打了美国，他说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北京外媒圈注意到，习近平6月28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是他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之后少数向驻京外媒开放的场合之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负责索赔的律师表示，针对那些由于点火开关故障所导致的事故，通用汽车将为受害者提供数以百万美元的赔偿。凯尼斯·费恩伯格说，根据汽车具体的品牌、型号和年代，如果受害驾驶者所开的车有已知的点火开关故障，那么他们将得到赔偿。汽车发生这些故障时，动力转向系统和安全气囊会被自动关闭。费恩伯格还表示，赔偿程度将取决于受害者的伤势、年龄和收入潜力等。这个赔偿计划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专家预测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无人陪伴儿童通过美国西南边境涌入美国称作是一场人道危机，而这一人道危机主要是由美国破碎的移民系统造成的。奥巴马指责共和党议员阻止他改革移民法的努力，并说他会采取行政手段来保护美国边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每天都有数百名来自中美洲的无人陪伴儿童抵达美国边境，希望获准入境。他们的涌入令美国移民系统难以应付。移民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之前，必须确定他们是否有合法停留在美国的理由。
问题是我们的系统千疮百孔，含糊不清，人们弄不懂我们的规则。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走私与贩运者和其他危险的罪犯利用美国移民系统的混乱，将人口与货物偷运过边境。使用这些手段的非法移民和企业损害了美国经济和劳工市场。他抨击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阻止对移民改革法案进行投票。这项议案旨在保护美国经济，并且允许一部分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他说，目前的局势迫使他绕过国会采取行动。
作为第一步，我将指示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将现有和适当的资源从内务转移到边境，保障公众安全和驱逐危险的罪犯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是我们的优先事务，但我们要重新调整力量，以确保我们采取的一切手段保护边境的安全。
自去年十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2000名儿童抵达德克萨斯南部，边境拘留所人满为患。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政府让这些儿童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涌入美国的。
Is in part a humanitarian crisis.
因为总统的政策引诱着这些孩子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中美洲来到德克萨斯。
政府方面则是指责布什政府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将儿童立刻遣返回国。奥巴马总统希望改变这一法律，他要求国会拨款20多亿美元以解决这场危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在视察亚利桑那边境时呼吁中美洲各国政府停止目前的做法。
我要发出的总体信息是，让你的孩子穿越1600多公里的路程进入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州南部，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如果你是正在考虑这样做的父母，暂停遣返青少年条款不适用于您的孩子，全面移民改革赢得公民权的通道不适用您的孩子，这是一个危险，非常危险的旅程。
奥巴马总统说，他的行政措施将促进边境安全，但没有国会的行动，无法整体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 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新闻，日本政府星期二通过内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的法案，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将允许日本在盟国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无论他自身是否受到攻击，将有权使用武力进行干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增加了行使安全自卫的灵活性。日本舆论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折。有一些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游行，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担心日本再度卷入战火。与此同时，朝鲜和日本星期二开始举行会谈，就平壤最近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的举动来进行商谈。会谈在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举行，重点是朝鲜上个星期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乌克兰议会议长土耳其诺夫说，乌克兰军队对亲俄分离分子发动新攻势，在此几小时之前单方停火结束。土耳其诺夫星期二在议会做出上述的表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早些时候宣布不会延长停火，并且誓言将对反叛分子发动新攻势。波罗申科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说，他的决定是对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抢劫者以及所有让该地区经济陷入瘫痪状态的人做出的回敬。以色列军队突袭了被怀疑绑架三名以色列少年的两名男子的住宅，三名少年失踪将近三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电视画面显示，以色列军队星期二凌晨在位于希伯伦的一处住宅前使用了炸弹。以色列说，这两名男子是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成员。哈马斯否认与三名以色列少年的失踪案件有关。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被财务调查人员拘留问讯，他被指称得到过有关竞选财务调查的内幕消息。法国媒体说，这是有史以来法国前国家元首第一次被拘留问话。萨科齐星期二前往巴黎郊区南泰尔的一个警察局投案，调查的焦点集中于他是否非法获得了关于一宗竞选资金调查案件的信息。调查人员根据监听萨科齐的电话得到的证据而采取行动。萨科齐否认他在这一案件当中有任何不当行为。香港星期二举行了可能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游行集会。今年大游行的主题包括争取公民直接提名普选特首，以及抗议北京上个月发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北京六月初发表了香港未来的白皮书，在香港引发争论。很多香港人认为白皮书违背了基本法。香港历时10天的公投上个星期刚刚结束，投票人数近80万。不过中国官方表态，有关普选的立场不会因为所谓的全民公投和游行示威而有任何改变。中国官方律师团体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表声明，公开了7名维权律师的姓名，称这些人从未获得律师执业证书或已注销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这份公开声明表示，政府对官方不认可的维权活动进一步打击的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